望山金兔领住。各位同学，今天小人给诸位讲解望山领住。我分成两大类，第一先谈，第二嘛真讲。那么先谈呢，我分成七科，前面五科呢就是天台中的五重玄义，那么第一路呢就是问的是疑，第一次呢就是解释翻译同注解的人。这个先谈里面一共分成七课，现在开始讲第一课释门。那这一部论望山论呢，它完全的这个论门呢，是无量寿经优婆提舍。那么一般呢就称为望山净土论，那么有简单的称呢叫做望山论，或者简单的称净土论。因为无量寿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众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优婆提舍是翻译啊，就是论。所以啊，就是往生净土论、往生论、净土论啊，都是可以的，简单的称。那么现在我解释这个门呢、啊，这个全部论门呢、啊，我分为三段啊。第一呢，解释无量寿经。再来第二优婆提舍，第三嘛有个念山记。那么无量寿经这是个经题呀、啊、那么这个经题呀、啊、包含了人体也包含法体，它是以人法而立这个经题的。那么这部经呢，在我们中国来讲啊，这是中国净土中所根据的基本的教典。为什么叫做基本呢？这个中国净土宗以三经一论呢、啊、作为建立这个净土宗的基本的啊道理的。可是这个三种基本教这个经典当中啊，以无量寿经为最基本了。因为观经同阿弥陀经呢、啊、没有讲到阿弥陀佛因地法四八大愿，唯有这部无量寿经呢、啊、才有讲到。所以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一切的一真果报都是以四十八大愿而成就的，没有四十八大愿就没有阿弥陀佛，也没有接到世界净土。所以这是最基本的。那么关于无量寿三个字的含义啊，啊，上两个小期和诸位讲到无量寿经这个讲义里面我讲得很详细，那么现在再讲这个往生论呢就不要再重复再讲了，大家都听过了吗？不过我现在呢把这个无量寿经的含义啊分成在理论上、理上面还有呢事上面，简单的把它提示大家。先讲理上，这个无量就是阿弥陀啊翻译啊，那么这个无量里面的包括无量光、无量血、无量智慧、无量神通，一切无量。可是啊，净土三经里面都是以无量血、无量光这两个无量啊 来代表阿弥陀佛的。以这个两个无量光无量寿呢，众善一切无量。哎，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无量光就是分遍十方嘛，光明无量遍照十方嘛。这个无量寿呢，就数穷三际了。过去、现在、未来，三际不可得，三际无穷无尽，这样才叫做无量寿。那么，既然是分遍十方，数穷三际呀、这个用法年来讲的呢，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一真法界体。用佛法来讲，这是什么？这是诸法实相境呢。那么这种一真法界、诸法实相，都不是我们意念文字可以代表的。所以今天讲嘛，念意道断了，身心尽灭。法经讲到妙妙不可思议的、那么这个不可思议就不能说呢，在勉强佛陀嘛方便来说，说什么已经法界啦，诸法实相啊，那么大乘起信论呢，就给他讲到一生二门了，就是拿这种名相来代表这个实相境法界体的。这是用理来讲啊，这个本来是不可以说。哎，你说它是什么啊？一生二门。一生二门是什么？一生有两种作用。这个门呢，就是那个真真切切的有用。一个房子没有门，那没有用，也不能正，也不能吃，有什么用？那么我们这个心呢、有正路门，有三面门。这个正路门与三面门这两种门，两种作用，不可思议的，都是分遍十方，数穷三际的。要事实上来讲呢，我们不讲理了，讲事上。那么接到世界的教主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无量光佛啊。这是悄悄碎碎的有这么一个佛。那么这个佛怎么样成佛的呢？也没别的，他就是经过修行真悟到一真法界体，真悟到诸法实相，真入到一心二门，这样的成为佛。我今天讲我又多了三藐三菩提，这样叫做佛。那么这样讲嘛，西方三世一切佛啊，都是这个样子的，没有见到一真法界、诸法实相、一生二门，他不能成佛啊，佛佛道同，一切佛都不可以叫做无量寿佛、无量光佛，但是在一切佛当中啊，以阿弥陀佛，因为他因地法的四十八大念与诸佛不同啊，所以他成就的佛果，他的佛名号以阿弥陀佛做他的代表，所以这个叫做嘛，通中有别啊，别中有通，通者通一切佛。别者呢，那是专指阿弥陀佛，我们要懂得。所以有些人呢、他认为怎么样，佛像的阿弥陀佛啊，不是指的哪一个佛啊，是指的一切佛，西方三世一切佛。他就是认为只有代表一切佛，没有一个真实的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是错了的。他只知道通而不知道别，所以我们学佛法一些地方，这个一些地方要注意，通中有别，别有一通，这个不能搞错。我们认识以前一位挂单的一个法师，叫做道年法师， 你叫他不念佛吗？他也念。哎，你叫他不拜佛吗？他也很勤快的在拜佛。可是啊，他就只知道通而不知道别啊。他讲我念阿弥陀佛，拜阿弥陀佛是拜一切佛。哎，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这是假门，没有的，糟糕不糟糕？那当然，他这个生念行善质量都没有的啊，他也不得往生的啊。所以孝父啊，有修修正度法门的人呐、啊，你之间稍微错一点就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讲到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万念往生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并不是到哪边去好想求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成就感，我们那种这么好清净庄严十一代以十四代岁啊，这么快乐享享乐去啊，不是的啊。所以经理告诉我们嘛，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莲花开了，见到阿弥陀佛，闻佛说法，就能够五正五善法忍。那么然后嘛，成圣起修啊，圆满福慧庄严，最后成佛啊，这是我们这个念佛往生的目的啊。所以由我们修行来讲，我们现在念佛拜佛，我们最后的也是五正这个一正法界体，也是使我们正道诸法是相近的，这样才是在我们上求下发的这个菩提心能够兑现，能够得到我们孝父最后成佛的最高理想。这是我们正道法门的基本精神。我们知道世间的众生乃至一切万有啊，都是属于有为善灭法了。既然是有善有灭有为法，那都是有量的，时间有量，空间有量。既然有量，就是无常，有善必有灭。那既然是无常，有善灭，这里面就包含了苦了。说阿含经里面解释苦怎么解的？无常故苦啊！世间一切法生生灭灭，它无常啊，所以它的本性就包含了苦在里面。无常故苦，那既然是苦，苦我们哪个人希望苦啊？一切众生都是想离苦得乐吗？哪个人要苦啊？哎，可是你自己做不了主，他无常，无常一定苦，你没办法灭。所以阿含经讲啊，无苦，苦故无我，这个我的自在矣啊。因为他是无常故苦，苦所以无我，不自在，你不能做不了主，无我故空啊，所以无常苦空啊，它是一个次第的。那么这是我们世间法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不理想的嘛。那我们现在学佛呢，就是把这个不理想的也转过为理想的。理想是什么呢？能够常乐我净呢，这是佛果大涅槃的圆满境界。那么现在这个无量寿经，它既然叫做无量寿嘛，刚才讲的数穷三际嘛，这就是常乐嘛，时间无始无终。既然是常，常就是乐，反过来吗？无常是苦嘛，常当然是乐了。既然乐就是自在，乐则自在。既然自在，当然是解脱，当然是纯正了。这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切众生的所希望的就是这个嘛。所以我这个无量寿经呢，你把它看得很浅也可以，看得很深也可以，这是一切佛法唯一的目标，最后的目标就是这个东西。 乐啦、自在啦、清净啦、解脱啊，不管你小乘、大乘，哪一个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小佛的唯一目标。所以有些佛弟子啊，哎，我晓别的，我不要修净土法门，我不希望看这些无量寿经啊什么东西，这是错了。那他是自己不懂得了，懂得这种意义的话，那你呢？你可以不要啊。不但是你修复不能不要啊，就是你中国一个众生啊，你也不能不要。不要，那你是应验成林三界六道三世苦海啊，不得解脱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净土法门呢、啊、告诉我们念无量寿佛呢啊，就是要我们深深信仰这个已经法界，这个诸法实相，这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前面讲的理由是吗？理上面我们要得懂得，而事上面我们知道同中有别，这个西方一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确确实实成就了这么的一正庄严的果报，那么加引众生往生，我们只要能够有生愿念行，一定可以往生。那你要生生念念的这样来念，福利上也有，事上也有，那就可以成就我们的往生的目的，学佛的目的。所以啊，净土三经、观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没别的，都是要我们呢心心念念，不要离开这个无量寿、无量光。经常念阿弥陀佛，就是你心里面呢经常信仰这个理上的无量寿、无量光，事上的无量寿、无量光。最后，那个个人人成佛。这个无量寿啊，我们要这样的去体会、去认识。再讲优婆提舍啊，这个复说的法有十二分教，那么这是十二分当中的一种，这个翻译叫做优婆提舍，翻译到我们中国呢叫做楞译。我们中国人呢喜欢简略，我们就一个楞字就代表了，所以叫做往山楞，不叫做往山楞语啊。那么凡是这个楞语这一类啊，这个优婆提舍这一类的，是佛发达弟子啊来讲一些佛经的道理的这一部分的，叫做论语经论。你们看看藏经里面很多论呢、啊，那都是优婆提舍，尤其是四乘菩萨，他小乘的论做了很多，这几舍论等等啦、啊，啊大乘的呢啊，像法经论啦、啊，像金刚经论啦、啊，乃至无量寿经论啦、啊，那做了很多，他就读解都论，这属于弟子家学的。还有呢，佛啊自己也有。解释他这个经义的、也可以包括在这个论里面、比如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八大人叫经，这个讲起来它是属于经，我们实际上啊，这个八大人的经就是一个属于这个这一分的论一分的，他是把大乘的这些经的这个重要的道理啊，拿八个纲目啊，他来中山，这是纯粹属于大乘的论。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兄弟十四二章经，这个十四二章经也是经呢、啊，可是它这个经材同一般的经的题材都不一样的。这个十四二章经呢、啊，也可以包含在这个论里面，这都是复说的啊，不是弟子解释的、啊。不过十四要章经呢就包括三乘了，它是把三乘佛法重要的意义、啊、把它归纳为十四要段二章。那八大分教经呢就全部是大乘的，这个差别在这个地方，都是佛啊解释经义的。 那么还有其他的了，附加起来那个藏经里面都有了啊。那么凡是任意啊，它里面包括了什么呢？温德啊，结策，还有分水讨论这些意识在里面。那么谈到当时印度的论呢、啊、有两种，一种是中经论，一种是实经论。所谓中经论呢，就是依据一部经或者很多部经的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啊，给它综合起来归纳来说明。那么文句啊，不管重要，多要可以，少要可以。刚才我们讲的像八大人教经，这个文句很短嘛，很少嘛。哎，可是啊，它里面包含了大乘各经的这个道理都在里面。那么现在讲的往生论呢，属于哪个呢？就属于中经论，它不是解释特别的解释哪一部经的文句的，它主要综合净土三经。扩大而讲呢，它是综合一切大乘经主要的要义啊，来注这一部论的。像我们你们听过的大乘起信论，这个也是中经论，那是那明菩萨他把一百部大乘经呢，那里面的要义把它综合起来做这一部大乘起信论的。那第二种呢，实经论，那就是把一部经文呢、啊、一句一句的加以解释，这个是相当我们中国的啊，儒家也好，我们佛家也好啊，种种的注解书文。著书啊，都是解释这个经文的。那么像佛经里面大智度论，那就是解释经，属于是经论了。它是解释摩诃般若蜜多经的，按照这部经一句一句这样解下去的。像唯识中的十大乘论，这个一些师地论。那这两部论呢，就是中经论了，它不是是哪一部经的。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往生论呢，它这个里面呢，分为两类，两部分，一部分叫总说分，总说。那咱们总说法，它四乘菩萨以这个偈颂。前面有24个偈颂，总说这一个论的意思。可是还没后面呢，他又加一分，就是加一些这个道理的。这后面就是长行文，它分成两部分的。那么这部往生论的特点呢，我先要提示大家，它并不是在发挥怎么样的教理。诸业指导，而是依据净土三经呢，尤其是依据无量寿经，所以说它的名字念呢叫做无量寿经优婆提舍嘛，主要是依据无量寿经提出修行的纲要同方法。那么这纲要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和我们他这个总说分加一分所讲的啊，五念法门，告诉我们呢要怎么样的念佛。所以这个念佛啊，就包含了什么？礼拜、称门、同观察，这个三种啊，合起来就是身口意三业。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啊，你也真是要做到实实在在是念佛啊，必须要你身口意三业通一。那么这样的念佛，那就效力大了。可是只有念佛，礼拜、清明、观察三业都相应的吧？虽然好，可是你不翻译， 不回向往山，不回向众山，那不得往山净土，也不是失去了大乘佛法的作用。所以啊，世尊菩萨这个无量法门呢、就把我们怎么样的念佛深刻一通语，然后翻念往山，回向众山，因果圆满，自他得益啊，是在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呢、确实可以晚修晚人去。你只要依照无量法门来去修行了，决定可以往生。不但决定往生了，决定可以成佛啊！真是苦海慈航，救世宝法了。所以，凡是我们净土宗的莲友们呢，乃至一切世间的人呢，老实说，这一部往生论呢，应该要阅读的，而且要好好地了解它的道理。然后嘛，一教奉行了，就得到利益了。那么，这个望山论呢，一般的这个后面一个念山记三个字，就在这个标题上面，论题下面一个念山记三个字。那么我说分成三段嘛，这个念山记什么意思？第三点。念就是我们的这个自身圣药、这个药者就是好药，也就是愿、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愿呢包含了什么呢？有恭敬的意思，有无间的意思，不间断的意思，也包含了长期的意思。就是讲金山金州，我闻到净土法门，发愿修行净土法门往生的法，从此以后以这点一定达到我的目的，不达到我的目的，我绝不终止，这样叫做长期，中途皆不改变，皆不退转。无疑的呢，我既然相信净土法门呢，我就是修行净土法门，不依在其他，那其他方面我不是讲不好，我现在比较专一，不能兼顾啊，没有别不修别的，有这些生理因素在里面，才构成这个往生的愿的愿字。生者呢，就是谁知报生，神必接到世界啊，舍掉娑婆世界这个。受报以后啊，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生。即此呢，这个翻译啊，就是解脱。反正我们中国啊，就是鼓起胸，也就是鼓起记忆。那么我们中国人都喜欢简略，那不要只是三个字连，一个字就好了，即此行了。所以这个记忆就是代表这个解脱。那么印度的这个解脱啊，它一记啊有四个字的，有五个字的，六个字，有八个字的，不一定、那么以四记呢就叫做一诵、我们叫做一戒、这个啊相当我们中国的古诗啊，我们中国古诗啊也是四记、那么有五个字的，有八个七个字的。那么这个念山记三个字啊，就是代表刚才讲的嘛，这个往生论它一重出来分就是24个吉凶。那么这个24个吉凶不叫做念山记，在我们中国的宋朝一个第十二章，这个第十二章里面这个藏经里啊，他就把这个念山记三个字啊就摆在这个24个吉凶之前面，不摆在往生论这个标题的下面，因为这个论题啊很简单，无量寿经一菩提色，就是往生论嘛，你加这个念山记三个详细呢就不伦不类了，所以宋朝们是摆在这个上面的。可 可是各个里上面呢，它这里在总体的下面，就是无量寿经依菩提舍念三记，哎，叫在下面了。那么这样的话，把这个念三记三个字啊，就成为全论的论题的一个名称了。这是错误的了，啊，这是不对的了。所以啊，那个日本的大正藏我们都有的吧，你们去看嘛，他这个目录里面呢，就没有这个无量寿经依菩提舍念三记，这个念三记三个字没有，删掉。可是啊，他这个经这个里面呢，这个广山论的这个全部的论文那个地方啊，哎，他有根据各立场本，那么还是这个领地下面一个念三记三个字。为什么呢？他认为啊，古人的这个样子啊，我们不能改。所以你们注意注意啊，不但我们中国日本人也很清楚这个注意这个，这古人的这个翻译的经啊论啊什么啊，他你不能随便跟着他的字的。你看看大正藏吗？他这个大正藏的藏这个好下面呢、啊、很多哎，都是讲这个字啊是应该是哪一个字才比较适合，可是他不能改，他是下面给他注门，不能随便一个字都不能改，你也不能跟动。所以他里面呢他不敢动他，可是目录呢他知道，目录没关系，目录是他现在这个列的目录嘛，他就把念三记三个字删掉，他认为这个是多余的，就不在这个论的前提前面里面啊。所以以后你们要注意啊，啊，我将来引起来书啊，我也是只有这个无量寿经依菩提舍，没有把这个念三记摆在这个前这个论题里面的。那么这个念三记刚才讲的啦，这个记文一共24个记嘛，前面两个记诵呢，那就是四乘菩萨表白他自己归敬三宝，他造这部论的本意在什么地方？很简单，他本意就是要依无量法门了，他自己也往生极乐世界，也希望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他造这一个往生论的目的，他的本意。那么再接下去21个弟兄呢，他说明极乐世界的仪报正报，就是佛陀、菩萨乃至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实相。最后一个弟兄呢，那就回向发愿自己众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归呢这个往生论的弟兄啊，乃至后面的传行文的解释，都是说明怎么样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念佛，怎么样观想，怎么样发念，怎么样回向。最主要的呢是要观想，所以这一部论里面的大部分的不管是弟兄不管是家世的长行文、啊、都是讲那个观想的事情。可是诸位要知道，这个观想同观经的观想不同，要成就定心，正修就是定嘛，正定嘛，成就正定了，正修了，那所观察的呢，那个叫做定色果啊，你小回去知道了啊，定果色了，它是定中所起的那种定果色。可是这个往山林所讲的呢，它叫做观察，这观想啊要细深，他成就正定吗？那个心要很细才能定呢、啊。可是观察呢不同，叫做有成有持，这是初心，没有成就定心，在善心当中，在初心当中去观察。所以这样不同的地方，那么你要去以色列观经成就正定呢，在定过时啊，这是难啊，这不容易啊，有几个人能做得到？我们这个众生的五世界的就是三轮心嘛， 谈何容易得定呢？所以难修。所以你们就要多多看看祖师啊，啊，三道大师啊，历代的祖师、领头祖师啊，都劝我们呢、啊，都是要持名养父啊，不要修观想啊。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以色列观经来修，成就定身，这个难，没有几个人做得到。所以都劝我们呢、啊，你要持名养父就好。但是这个持名养父里面呢、啊，不难没有观察，这个观察不同了，它是属于善行。还是出神境界。如果你不观察的话，你念的是什么？念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个名字，一个文字啊。那么你当然了解，在观察到哦，阿弥陀佛有什么这个啊，行业怎么样啊，口业怎么样啊，意业怎么样啊，他的莲花座怎么样啊，他种种怎么样，你总要知道吧？啊，你然后你发念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什么呀？那你当然也要知道啊，所以知道这些啊，都属于观察，这是绝对不能没有的啊，没有的话你怎么能够往生？所以这一点呢，啊，不要搞错了，不要认为啊，持门就好，全部这个网上你讲的观察，我是持门养父嘛，我观察干什么？那你错了。他不就是叫你去观想，你观察，你有了这个观察，你才生生信仰一报接到世界的一定二报，才能成就我们正觉，才能往生。这个关键我们别搞错、那么世尊菩萨告诉我们要观察，观察怎么样观呢？那么就依照这个无量寿经观经所讲的接到世界一定当年的情形呢，你时常想到，时常吸念在这个心里面，你就慢慢的天天这样的熏，把极乐世界这种一正庄严的这种境界啊，熏到我们八识田中，它慢慢的有安立而安住，安立者呢就建立这种一正庄严的这个影像。可是当你最初观察的时候啊，你注意观察的时候啊、哦、有好像有啊、哦、怎么样的哎，你也不注意啊，没有了，那又是其他的境界来了。可是你时常念佛，念佛里面就带有这种观察的，那这慢慢的这种影像啊就在你心里面安住了。你念佛做一观察有，你就不念佛不着一观察啊，他是要有要无的，心里面重还是不会忘失掉。那再进一步的时候，到了梦中做梦啊，你还是这么境界，没有别的境界，那好了，这个不是叫你达到了正定了、啊、像搞修观一样的啊，定中那个得到的那种观想的这个思路观了，不是的，就一再观察，先安立，最后安住，啊，梦中都能够起这个有这个境界，这个还不是成就两夫三昧啊，还没有啊。可是你难过这个样子的话，那你成就两夫三昧有希望了，就可以见弥陀、见净土。我们还没往生。金山在我们修的时候就可以见了。假定你能够这个样子啊，那你对于净土的信心那决定是坚定不移了。你梦中都能够现这种境界吗？进一步啊，你还亲自见到阿弥陀佛吗？见到极乐世界的境界吗？那你还会有信心还会变移动吗？不会的了，决定不会的。那你自己决定可以往生，那同时你有回向门吗？回向一些众生同生西方极乐世界吗？那众生也能够得到你的利益，往生极乐世界都是不退转菩萨吗？一善都能够圆满菩提成佛啊。所以这个啊往生论呢，那确实是我们修行净土法门学佛的真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 那么主意也可能要问呢、啊，既然这么好，那为什么好像过去很少人讲的不论呢、啊？很少人弘扬啊。所以这个印光大师啊，在那个网山灵珠的前面，他有个序啊，他做了个序啊，他就说明了。因为坛南大师啊，看到了这个网山灵以后，他就依据网山灵修行，他自己得到了利益了，往生西方了。在他没往生西方之前，他就把这个往生论呢加以详细的注解，也就是弘扬这一部往生论。可是他没有好久他就过世了。世间的事情呢都是人亡道就死掉，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一过去了，大家也不注意嘛，没人那个，慢慢就没有。所以这个坛南大师往生以后没好久啊，这他所住的这个往生领住啊，就是传在我们中国就没有了，大家都见不到，连这个本子都没有。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印刷一印几万本几千本，以前都是木刻的啦，刻个一本两本十本二十本那已经了不起了，可是这么一点点东西啊，一下子是团没有了。可是很难得的呢，这一部网上领著啊，哎，流传到日本去，这个日本人呢把它保存了。那么一直到你看坛南大师是魏晋南北朝的人，一直到了清朝的末年，经过一千多年了，才由这个杨荫山居士啊到日本看到了，再把他请回来，然后再来印刷刻版流通，大家才知道哦，有这么一部往生论著，这一部往生论的注解就是弘扬净土这个往生论的。那么再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中国过去啊，这些啊佛弟子啊起家在家的啊，都比较重视经，这个论呢、啊、不太重视，所以净土三经呢、啊、弘扬的很多，你看看藏经里面的注解多得很。这个往生论除掉坛南大师注解要求没有，一千多年没有啊。那么到了民国二十几年啊，我们太虚大师，他不是我们净土宗的人，这个时候坛南大师的往生论著都已经流通了啊，有了，他看到了，他知道这个好，所以他在这个庐山呢、啊，大陆上江西庐山呢、啊，这个大林寺啊，这个大林寺也是我们飞燕大师啊，我们净土宗初祖啊，飞燕大师建的。那这个大林寺里面呢，大部分呢也是修这个净土法门的，同这个东林一样的。他就在这个大林寺啊，去讲这部往生论。那么到了民国这个好像是四十几年嘛，我们应行道师到了台湾，在台北菲律讲堂，他也开讲一次这个往生论。那么这些西大师同应行道师讲的了，都有弟子们继承笔记啊。可是这两位大师呢，他本身并不修净土法门，所以啊，他是就这个教理上，就这部往生论的这个说这个无量法门的纲要上加以解说解说。那么你同把这个坛南大师的这个往生论著拿来对照一下，比较下来，那这个坛南大师往生论著确实不同了。因为坛南大师他本身是修净土法门的人，他修行上面他自己有体验，所以我这次写的这个往生论注解，我就是依据坛南大师的。可是啊，你大家注意，不要以为啊，齐大师这个印顺大师他不修净土法门的，他的东西一定不对，不要看，不那个，那你又错了，这样的修复不行。你先有个主见嘛， 他虽然不修正统法门，可是他是副弟子啊，尤其是他是修大乘法的呀，菩萨了，可以看，应该看。他讲的里面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他也不会叫你不念或者不往生了，不会的。咱们不可以看，这些观念呢，也是我们年轻的法师们呢，绝对不能够误会。所以我这个写的讲义里面，我有些地方我还引习大师的，我们应顺道师的他的讲的东西引在里面，因为他讲的没有错嘛，他是这个样子嘛。第二颗贬涕啊，世间一切法了，都不至于法身了。假的没法身，那里就没诸法了。那么一切法的法身是什么？那么《法华经》讲的叫做诸法实相。这是一切法的法身。那么佛说的经也好，这个祖师啊，四圣菩萨所说的论也好，